骨头中间的细胞，所以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细胞死了以后，一看就枯骨四散了。所以明白吗？枯骨四散就告诉我们说，本来在神的眼光中，以色列全家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但是很可惜，那个身体应该充满生命的，因为那个身体，那个圣殿里面应该充满了靠近宝座的生命。但是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他以后，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慢慢慢慢的就失去了那个生命。等到生命一失去，你看见慢慢的就开始瓦解了，然后当然从最重要的器官开始，然后慢慢的皮跟筋就死了，那最后到了骨头跟骨头中间细胞也死了。等到死透的时候，你看见是枯骨四散。这个枯骨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放在全世界，全世界就变成了他的坟墓。所以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所以一面可以指着巴比伦，因为是平原，但是另一面也是外邦人的旷野。所以等到枯骨四散的时候，现在他就对我说，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了，这是预言，这是最后神希望以色列全家，你看见吗？本来身体生病了，结果往坟墓里面走。那弟兄姊妹，这个程序是一个不可逆的程序。你今天所看见都是身体慢慢腐化，慢慢慢慢的解体，最后是枯骨四散。这个图画是谁的图画？是以色列的图画。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神迹是叫这个反应能够回过头来走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普通说泼出去的女儿，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对不对？难得回来看看你，她收不回来了。但是泼出去水有没有收回来过？有。你什么时候看见泼出去水收回来的？特别在电视上，如果你倒带的时候，这个水泼出去了，它又倒回来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这一个反应叫做不可逆的反应。你看见有人小朋友坐滑滑梯，他从上面一直滑就滑下去的，这是一个方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程序，就是小朋友从滑滑最底下忽然就滑到上面去？没有的，从来没有。有的话一定是在电视的时候，在你放电影的时候，你倒带的时候的情形，它本来是这样下去，但是呢，只有在电影那个电倒带里面，你看见它是回头走的。所以这个定律叫做第二热力学定律，意思就是说，整个的世界是就有次序的往没有次序的走，能量不会改变，但是有用的能量会改变。所以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见一个身体慢慢的解体了，最后变成枯骨四散，有没有可能枯骨四散经过地震又震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就有皮有筋，然后变成身体？这件事情就等于你把泼出去的水倒回来了。你明明看见小朋友滑梯滑到下面，他又回上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在今天的物理，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它一定是神迹。结果果然神迹发生了。 所以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头与骨头相连络，稀奇吗？然后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600万犹太人惨遭希特勒涂炭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不是600万个枯骨四散吗？自从那件事情以后，他们一定要找到个避难所，所以从此以后有个运动叫做西安运动。这个运动是个政治性的运动，实在说来，以色列那些国父根本很多不信神的，以色列那些先祖们根本不信神的，他们完全是无神论。尤其是自从他们，就是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很多的犹太人就是因为被漂流，因为受了许多的苦，结果个个都变成无神派的。好了，虽然如此，但是也借助英国不要忘记啊，英国是个海上的强权，所以如果你讲到以色列复国的故事，你要读圣经中很多的预言到英国。所以你看见说，神的确运用那个日不落寞帝国的英国，然后最后你看见吗？果然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看见是骨头与骨头相联络，而且骨头上长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在其上。到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果然复国了。弟兄姊妹，要记得，以色列复国是个不可能的事。根据政治科学，一个国家亡国亡了500年以后，不可能再复兴的。如果大家看见这个镜头，如果有一个镜头可以这样回头的话，那这个工作一定神做的。所以1948年神行了一个神迹，在人类科学政治史上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的物理的定律上是不可能的，结果它变为可能。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要说这里有一个身体，你看见骨头跟骨头相连，骸骨上有了筋，又长了肉，有皮遮蔽在其上。但是遗憾在哪里呢？这个身体是没有气息的。所以神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吹气，你要发预言，向风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就变成极大的军队。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他的确是联合国的一个实体，政治实体没有疑问，他是个身体，但是他的复兴是个政治性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因为圣灵没有吹气吹在上面。所以今天整个以色列的局面只是个政治的局面，它的复兴，它的恢复乃是政治性的复兴。那为什么神要把他灵吹在他里面？因为神的灵怎样进到以西结，神的灵也要进到他们里面。为什么？只有神的灵进去以后，你看见了这个身体才是活的身体，就变成了极大的军队。所以可见1948年以色列的复兴只是政治性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发芽。 那些古国神用来审判，用来训练，用来管教他儿女的。现在你看见一个一个又重新抬头了，然后他们被逼到一个角落，最后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踩脚踩在橄榄身上，他们看见说如今拯救他的，就当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一位，他们就痛哭就懊悔。那个时候约瑟和他兄弟要相认，那个时候圣灵要浇灌下来。当你读到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结果有心灵在他们里面，把他们的肉心实心就换成了肉心。这些事情是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最后神的目的果然是达到了。那么大家也许也会问，今天以色列人不是回到他们的故乡吗？回到他们的故乡不是表示神的旨意完成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是回到什么地方，你要弄清楚。如果神把这个产业老早分给他们，他们回到以色列应该是根据约书亚的那里那个情形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对不对？但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所谓的西岸就是圣经中的犹太地跟撒玛利亚，也是约书亚里面讲到以色列分地的时候最早的两块，也是最好的两块，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最好的那块地是给了犹大支派，也是给了约瑟的支派。那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回来的话，如果神悦纳他们的话，如果现在他们就已经回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应该回到神当初给他们的地方。但是不，今天这两块最精华的地带是在巴勒斯坦的脚下，如果有一天复国的话，这就是他们的领土。如果讲到巴勒斯坦的国土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国土。那以色列在哪里？南地 60% 是南地，南地多半是沙漠，是不适合人居住。所以这里有一个岛，那里有个岛，可以的，那个是指的屯垦区来说。所以以色列真正的它密集的聚在一起，聚在什么地方呢？是从 Tel Aviv 一直到 Haifa 那条海岸线，靠近海边的叫做沙伦的平原。你知道说苏拉密女就是从那里来的。不要忘记，今天人类世界上人烟最稠密的地方之一，就是从 Tel Aviv 一直到 Haifa 沙伦的平原，都是以色列。那块地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去年为什么神特别单挑加沙走廊和以色列对抗？为什么那场战争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的战争？为什么在西伯伦的巴勒斯坦人跟在世界的巴勒斯坦他们可以袖手旁观？为什么？很清楚的，去年跟今年刚好是四轮的血月，神在这要提醒我们回到圣经。为什么？如果你讲到加沙跟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你应该推到最早最早最早参孙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你回到旧约的时候，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好，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就逃回埃及去了，什么时候他们光景不好，他们就很明显的就逼在你的附近，就成为他们乐下的经济。所以你就要看见圣经中的以色列非利士人，你就知道属灵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怎样。所以去年神单挑加沙走廊，叫我们回想，如果以色列悔改的话，为什么当时神的百姓应该住在最高的地方，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应该是犹太、犹大和撒玛利亚。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今天敌人是在山上，而以色列人反而是在海边？ 这个很明显不是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角色兑换了吗？谁是大卫？谁是哥利亚？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的，而且大卫是手无寸铁，结果大卫战胜